新疆。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第37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两节是圣经，应该是137页。第七章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他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我想我们特别38节，我把它再重复一遍：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我想圣经就暂时不这么多。我们知道，刚才这段圣经乃是我们处在地上的时候，特别有一次是在祝棚节，我们这以色列人他们一年有三次大的节庆。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节叫做祝棚节，他们一共是有好几天。那么这个是在节期末日，就是最大的。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是过节的时候，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都聚集在圣殿里面。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在广场到圣殿有好几个阶梯。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祭司们他们就要到希洛亚池子里面去，挑很多很多的水，因为很多的祭司们他们集体的就把这些水呢，就从希洛亚池子就带到这个圣殿广场。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水呢，就从圣殿的门槛那个地方，然后一直呢往下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站在下面，你很仿佛能看见好像河流一样、江河一样，从圣殿门槛那里一直往外流。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大声高声说：“人若渴，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一面看着那个水，就是祭司们所挑的水，从圣殿里流出来。那另一面，主耶稣就就地取材，就在那个时候，就对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腹中在原文是从他的身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这幅图画是很明显的，因为你看见水从圣殿流出来，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圣殿，所以呢，我们从我们的最深处，就好像从圣殿那里就能够流出活水这样的。所以可见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光是丰满的生命，而且是洋溢的生命。他不光是扣留在圣殿，不光是扣留在里面，他最后呢是一个奔放的生命，是个洋溢的生命，结果呢就要从我们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这一次我们感谢主，晚上有三个晚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洋溢的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得着的生命不是抽象的，我们所得的生命一面是丰盛的，一面是凯旋的生命，它同时呢也是洋溢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它不止在我们里面是殷勤的泉源，最后呢，它要从里面奔放出来，洋溢出来。那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试着要告诉我们。那么为着要明白这个洋溢的生命，所以圣经呢就给我们一些图画。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好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我们刚刚学字的时候，这个字不大容易明白，所以我们常常看图识字。那么我们这旧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图画，那么圣灵呢就用这些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 一些很深的道理，或者说一些比较抽象的观念。那么比方说像洋溢的生命，我们怎么明白它？我们知道原来呢，圣经许许多多的形容，不过这一个周末呢，我想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看。那大家都记得亚伯拉罕，神呢给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一块地，那块地呢就是迦南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也是我们所说的应许之地。那么这块地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是实实足足的不折不扣的物质的一块地，意思就是说这块地呢你能在地图上找不到，虽然在地图上你找不到，不过是半块之地，比台湾还要小，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块地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这块地呢是不平凡的一块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他，而且应许他和他的子孙要得着这块地永远不变，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经过了1900多年的漂流，但是我们知道1948年的时候他们竟然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回来的时候还不相信，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犹太人可能70%他们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神。比方说在 Norbert 讲义里面，很多犹太人他们恐怕多半都是不相信，都是无神派，也是不相信圣经。所以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悔改了然后神带他们回来，因为神老早应许亚伯拉罕而和他立约，而那个约是永远的约，神的话不能改变。虽然以色列人伤神的心，虽然以色列人曾经说，虽然那些定主耶稣的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说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一面以色列人拒绝神，另一面呢神也管教他，所以就让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就在全世界飘来飘去，好像皮球一样被天抛来抛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了大概1900年受管教的日子，但是呢神没有灰心，神知道他永远的旨意一定要完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经过了1900多年，最后以色列还是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有一些犹太人在开封，他们也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人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到了中国的开封，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呢他们都取赵，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到 Tel Aviv 去，我们知道 Tel Aviv 是他们的首都，如果你找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的话，你不必问他姓什么，他一定姓赵。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从开封来的，从中国来，所以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果然他们在1948年以后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知道说那块地的的确确是神给以色列一个物质的地，那么那块地有山有谷，圣经称它做迦南为地，那么也是应许之地，这对以色列人来是物质的一块地。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都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可见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派，一般呢是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一般属天的子孙，就是教会，因为他像心那么多，那么以色列人呢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同样是亚伯拉罕的福气，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属地的福气，对基督徒来讲那是属天的福气。同样一块地是迦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地，对我们来讲是属灵的一块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迦南美地的种种点点滴滴都是圣经用来当作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得着的那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迦南地乃是在所有地里面是最荣耀的。如果你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你怎么能想象
色列是在所有地里面最荣耀的。我们知道讲风景像瑞士像纽西兰，可以说以色列的风景是不善的。讲到河流，中国有长江大河和长江黄河，美国有密西西比河，以巴西有亚马逊河。但是我们知道，就约旦河虽然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条河，但是比起这些长江大河是不能够比拟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英文是 the glory of all lands， 意思就是说是所有诸地里面是最荣耀的一块。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原来这块地不光是物质的，这块地也是属灵的一块地。圣灵就用这块地来把我们属灵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着这个生命，它视若把我们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为着要明白洋溢的生命，那我们需要呢回到圣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就根据迦南那块地，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洋溢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迦南地的圣经称它做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这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属灵的生命，我们在讲到生命的精华的时候，就是这块地。那么在这块地里面有两个湖，或者说有两道水。那么这两个湖圣经都称它做海。那么在以色列北边一点有一个湖叫做加利利，南边一点有一个湖叫做死海。所以加利利海死海可以说是迦南地两道的水。那这两道水呢，中间是用约旦河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一面是两道水，一面是两个湖，但这两个湖呢中间有关系，所以圣灵呢就用约旦河把它连起来，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湖是彼此对战。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这个加利利湖呢或者加利利海的四周围可以说是一片的青翠，你几乎看不到一点沙漠，这是加利利海，到处是非常茂盛的树，不止有橄榄树，有枫树，也有大麦，也有小麦，到处都是森林。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到加利利海去看的话，那里的湖光山色可以说是迦南地最美的一块。大家知道说，我们知道全本圣经有一本讲爱的书，那就是歌中之歌或者雅歌。那雅歌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加利利这一带，那里讲的有四座园子，有一座园子呢就在黑门山下。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旅行到加利利海的话，可以说加利利海的周围所让你感觉的乃是丰盛的生命，因为到处都是一片的青春。可是如果大家到死海，你知道它的名字叫死海，同时也叫沿海。为什么是沿海呢？因为它里面那个海水，那个海水那个盐的浓度呢比地中海还要浓9倍到10倍。因为那么浓的缘故，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在上面否的，你可以在上面看圣经，也可以在上面看中国时报，那只要你沉不下去，所以不会游泳的人不要怕沉下去，不过要小心不要让盐巴进到你的眼睛里面去，那就很严重了，因为那个浓度呢是比地中海要浓10倍。所以这个死海呢可以说盐分很高很高，所以在死海里面没有一个生命，你根本找不到生命。那不止如此，这个死海呢只有流进去的没有流出来，它只有进去的没有流出来，所以它不能代表洋溢的生命，它代表它都是它是这个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它